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2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不再将中国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独立视频人秦鹏指出，这将对中国经济产业造成冲击。
看目前来讲，说直接的经济影响，像世界银行的低息贷款呐、等等这些条款看起来不大，但是呢，其他的很多的这些软性的以及呢后续的世贸方面的一些国际贸易方面的影响，以及呢气候方面的一些调整，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这种冲击。
二十大前，公安司法大清洗，傅振华被判死缓。美国国会关注华尔街对华立场。中共二十大报道，习近平连任被指违背党心民意。
国内的经济很糟糕啊，清零啊，党内党外，国内国际一片的谴责声啊，这都没关系的，这跟他能不能当政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手有权力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据报道，美国参议院日前以96-0全票通过了沙利文的修正案，他要求美国国务院在11月6号之前提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中国定义为工业化国家。中国媒体称，美国参议院这个动作当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公共安全与国土安全局19号宣布，将两家中资通信企业增列入威胁国家安全的通信设备和服务公司的清单。9月2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这是美方借口所谓国家安全，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又一案例。有关发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进行分析点评。
秦鹏你好，美国国会将要要求美国政府向联合国和世界组织提议，要求全面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所曾普遍享有的优势和特殊待遇，比如世界银行低息无息贷款、不对等贸易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市场准入制度及接受技术援助等等。中国官媒报道称，美国参议院这个动作将中国定义为工业化国家及发达国家，当然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美国人看来，除了在台湾问题上搞事之外，还要在经济上来压制中国。不过也有网友称，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强大了。那么您的看法？
对，过去的话，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呢一直在去努力的奔到发达国家，所以呢现在应该说是很高兴了，对吧？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好像不太高兴。那原因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样的这个变化意味着呢，就是中国的原来享有的一些这种特殊的利益和权利呢，它会被取消掉。那么体现在方方面面了，就是包括世界银行的这样的贷款，但实际上这个金额并不是很大，大概是20亿美元左右。它可能会带来的这个大的变化，我觉得主要是几个方面的。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在政治影响这个方面呢，会产生很多这样的一些变化，因为按照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呢，它实际上是被视为说你拥有一个共同责任，但是呢允许有区别，也就是说呢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它可以呢是在很多方面呢是去承担国际责任的时候打折扣。比如说这一次的法案，它实际上是放在一个防治这种全球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法案里边。那么按照这种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要求来说呢，它是可以优先去解决贫困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呢，换句话讲，你可以呢更多的去搞排放。 那么中国呢，目前也是排放最多的，所以这个呢，很可能会在接下来影响到中国的这个排放的一个承诺，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像欧盟和美国的排放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进度是要求在呢是2050年就达实现碳中和，而中国的目标呢不过是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2060年达到碳中和，这个实际上要比其他的这些发达国家要慢个十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中国呢也就2030年之前呢，实际上还要不断的去增长这个排放，光那个增长量的话，它就会是德国和法国的总排放之和，所以这个呢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的环境政策、这个经济政策或许多方面，如果说世界上要求它去改变的话，那这个意味着这方面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二大这个变化的话呢，恐怕就会来自于就是世贸组织的世贸协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条款和对等的一些要求，因为发展中国家它主要就是会有很多优惠，对吧？那么也就是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个方面，那执行承诺呢，你允许更加长，那么慢慢的达到一个标准。而现在呢，如果说你是发达国家了，那么当然的话呢，你就要去更快的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而过去来讲呢，那么中国政府也指责说这个很多条款，对吧，有利于发达国家，但是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现在的话，如果说这么讲的话，那你现在成了发达国家之后，是不是这些条款有利于你了呢？所以其实这个当然大家都懂的，对吧，是过去它是一样不想承诺兑现承诺的时候一种说法，但是现在如果说相应的来讲，那么不再允许它去对政国有企业补贴或者去做其他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做法，那么以及呢更多的这种开放市场，这个呢对中国的这种经济，对整个中国的这种我们说社会的结构也都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呢也会产生大的这样的一些变化。还有呢，可能会在这个技术援助等等方面也会发生很多变化。那么当相应的来讲呢，刚才那个世贸组织的那里边呢，那当然也是涉及到一些市场准入啊、贸易保护这些方面。那相应的呢，可能在关税方面也会有很多这种影响，对中国来说的话呢是要求更多的这种和发达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关税水平。所以呢看目前来讲呢，说直接的经济影响，那么总结一下就是说，像世界银行的低息贷款呢等等这些条款看起来不大，但是呢其他的很多的这些软性的以及呢这些后续的这些世贸方面的一些国际贸易方面的这些影响，以及呢气候方面的一些调整，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这种冲击，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可以继续去观察。
那么另一方面呢，在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提出建议之后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中资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通信以及中国联通美洲营运有限公司增列入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通信设备与服务公司的清单中。通信委员会主席罗森奥塞尔在新闻稿中说，这次行动展现了我们保护网络安全和隐私的整体政府的努力。那么美国将中国电信企业列入威胁国家安全名单影响何在？您的看法？
这个实际上是增加这个列入的，之前的时候今年他已经是把联邦通信委员会已经是取吊销了，就是联通美洲公司以及太平洋网络和他的这个旗下的这个信通公司这种服务授权。那么现在呢，把它正式的定为这种叫国家安全危险的这种黑名单。那么意味着说来讲，他就以后就不要再想着说是进入美国市场了，就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授权问题了。相应的来讲的话呢，可能也进一步的意味着说，中国的这种通讯企业在进入美国市场呢，这个大门呢以后也会更加的这个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会进一步的这种增加更多的影响。相应的来讲呢，我们说这些这个设备公司、服务公司 等等呢，就是在中国来自于中国的这方面呢，它也会到达更严格的一个审查。
那么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呢，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两党团体敦促美国将北京主导芯片制造商列入黑名单。国会主要成员在与华为合作的指控后对长江存储提出警告。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说，长江存储技术有限公司为华为的新型可折叠手机提供了芯片，可能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国最高立法者正在敦促拜登政府将中国半导体公司长江存储技术有限公司列入黑名单，理由是涉嫌违反出口管制向华为供货。那么你的看法？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说涉及到了中国的这些这个被制裁企业以及呢这个后续的一些发展问题。就是说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像华为这样的一个巨头，它实际上是被限制了这个被美国列入了黑名单，那么禁止呢是向华为提供美国制造的这些相关的技术，或者是呢含美国技术的这些产品。但是呢这个在中国政府的这个管理下呢，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如果是纯粹的这个企业是自主的，那么他当然是会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呢，会去避免像被制裁的像华为等等这些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设备或者产品。但是呢中国呢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都在党的领导下，你怎么能够去保证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这一次呢这个报告或者这个建议的话呢，其实提出来这么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问题，对吧？在党的领导下的话，那么为了发展这个或者保持华为的活力，或者呢其他被制裁企业的这些活力，那么是不是他必然的会去搞一些这种被下里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工作呢？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问题就在这儿，这一次呢也是提出来这个美国制裁实际上是有一些漏洞的。那么对于中共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特殊的完全是党制整体管理下的几乎所有的这个一切东西南北中，对吧，工农兵学商一切都这个听党指挥以党为中心这么一个这种特殊的这种国家和政府，那么它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这个情况下你怎么去限制它呢？去把这些技术用于这种侵犯人权的目的，这个或者呢危害其他国家安全等等这样的一些目的呢？只是打击个别企业真的是足够的吗？还是说呢是要针对整个这个中国更多的企业把它去列入观察名单，还是说呢是整个限制中国政府呢在某些领域的这种发展，比如说现在整个芯片所有的这个领域，你是不是给它一个更深度的一个打击一个限制呢？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其实这个黑名单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涉及到了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对吧？那我们看到在金融时报去报道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也是强调了说这个黑名单的话呢是涉及到就是说北京主导的北京 directed chip maker， 就是说北京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制造商，你怎么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提出的是这样的一个。
好，以上是独立时评人、科技行业观察者秦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官媒报道，中国前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因受贿罪星期四9月22号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这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对公安司法队伍进行清洗的过程中引起外界高度关注的几个大案中的一个。美国之音穆峰华盛顿新闻报道。
傅政华今年67岁，在2005年至2021年之间先后担任过北京市安全局副局长、局长、北京市委常委、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等职务，负责审理傅政华受贿徇私枉法案的吉林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四通报说，傅政华利用职务通过直接或间接手段非法收受财物约1.17亿元人民币。 法院对傅政华的判决还包括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死缓两年期满后则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坊间流传傅政华是孙立军政治团伙案中的一个主要角色，以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为首的政治团伙深度卷入了中共大佬之间的政治争斗，令习近平无法容忍。路透社说，孙立军被指抵制习近平的权威，中纪委官员曾形容孙立军案是中共十九大以来查处的最严重案例之一。周三，政治团伙成员龚道安、邓辉林和刘青云都以受贿罪受到重判，龚道安被判无期徒刑，邓辉林被判有期徒刑15年，刘青云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孙立军的案子审理已经完成，但判决尚未宣布，一般估计对他的判决很可能更为严厉。
一旦中国对台湾发动武力进攻，美国的银行巨头将会做出怎样的应对？他们是否会大幅度调整政策，退出中国市场，或者缩小在华业务？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华盛顿新闻报道。
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周三举行听证会，向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银行业巨头的高管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美国的金融巨头们能够在台海战争爆发时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立场。美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莫尼汉表示，一旦台海开战，我们会遵从政府的指导。过去几十年，政府的指导一直是与中国合作。他还说，如果政府立场改变了，我们将立刻改变，就像我们在俄罗斯所做的那样。摩根大通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和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简·弗雷泽在听证会上都表示同意莫尼汉的说法，称如果中国军队入侵台湾，他们将会遵从美国政府的指导。美国华尔街财团为了赢得中国市场份额，在美中关系中一直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即使在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他们开发中国业务的能力仍然有增无减，这引起了美国政界、人权团体、投资者、环保机构和支持台湾的各种力量的不满。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金融巨头应该承担更多的环保、社会、国家安全等责任。美国国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大了对企业在安全问题上的审视。
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该党中央办公厅近日重新发布今年8月19号由政治局常委会修订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更加引起外界关于北京高层权力斗争以及人事更迭的猜测。即将干满两届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能否冲破阻力，打破惯例，取得第三个连任，将以何种的方式连任或卸任，虽然尚未定论，不排除仍有变数，但是有分析认为，中共党内的现有格局和组织架构难以阻挡或制衡习近平实现其继续统揽大权的政治野心。圈内人士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初曾竭力争取支持的红二代基本盘已经分裂。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由宇宙播报。
一位表示不便具名的北京红二代圈内人士日前对美国之音指出，他所接触到的红二代和党内人士绝大多数不支持习近平连任。他说，稍微缓和一点的想办法转发各种反对回到毛时代的民间帖子、海外文章、邓的南巡讲话、习仲勋的有关发扬民主的言论来表达意思，但是不敢触及敏感词连任。再有的是悲观情绪，认为习上无人挡得住。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的长子、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本月早些时候在网上发文批驳一篇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平功摆好的史学研究论文。 这篇论文是中国历史研究院近期推出后引发争议的一系列文章之一。胡德平这篇在中共二十大临近之时发表的文章得到不少读者的支持和呼应，同时呢，也招来了不同观点的点评。一篇署名李富之的文章提醒胡德平不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搞二十一世纪的焚书坑儒。有评论指出，胡德平的文章借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言，批驳当下正在各方面煽动闭关锁国等极左思潮复活的风向，其实是在表明态度，支持改革开放，反对开历史倒车。网络传播的一篇署名周小辉的文章写道，作为典型的红二代，与习交好的胡德平、胡德华都曾经大力支持习近平反腐，但是随着习在十九大后的左转，将支持自己的红二代边缘化之后，二人已经甚少发声。文章还指出，据说尤其在红二代地产商任志强2020年被重判入狱之后，很多曾经支持习的红二代已经与习拉开了距离，有些还公开质疑他。旅美时评人独立作家陈破空在其油管 YouTube 评论节目中称，胡德平不忍了。胡耀邦的夫人李昭2017年3月去世之后，习近平的母亲齐心送了花圈，习近平亲自出场率众常委向李昭遗体告别，可见习胡两家交情甚好。胡德平2019年1月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中发言，告诫集权的危险，是一次对习近平的委婉批评。他的胞弟胡德华2018年12月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当局的改革开放没有方向。胡德华说，
都说一片大好，你没有问题，我的天哪，那你朝哪儿改啊？所以我说，没有说不行，他改了，他没方向啊。
美国之音记者当时在北京胡耀邦故居会计司胡同25号客厅对胡德华做了专访，这一地点后来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收回，胡家遭限期搬离。胡德华曾经担任敢于触碰官方设置的历史禁区的改革派刊物《炎黄春秋》的编委兼副社长。这份备受读者好评的改革派刊物，在习近平严控言论和打压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指导思想下被连窝端了。当时胡德华等人曾经愤怒抗议。已故中共元老陶铸的女儿陶思亮在一篇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中表示，胡德平请马小丽带话过来说，人心如秤，个人自知。今年二月初，有视频显示中共军队杨勇上将之子杨小平在其80岁生日聚会中表示，有信心看到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那一天，也要看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赢得现场为其祝寿的宾客鼓掌叫好。自由作家戴晴认为，红二代早已分裂，一批人在1980年代中期就跳出来，通过权力和资本运作，早已腰缠万贯，成为权贵资本家，只有少数部分人彻底觉醒，追求自由和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戴晴说，
很少的一部分人是彻底觉醒，就继承了他们的父辈当时呢，就是抛弃一切个人私人功利的理想主义者，希望一个好的人生。这个人生就不仅仅是民族主义了，有民族主义在里边，也有那人类社会，也有普世价值在里边。这是最早的那批理想者，就继承这个。然后呢，他们经过了这么30多年，将近40年，他们彻底觉醒。还有一批人呢，就是从80年代中期，他们太容易了，通过权力而得到发财的机会。这批呢，现在呢，就是最被中国的普通百姓心里就怀着怒火呀。来看着他们怎么把自己变成了权贵资本家，最早抓权，最早抓住最重要的，比如说能源，比如说交通，比如说通讯等等，这些最重要的领域就变成了他们自己致富。
被认为清算几大权贵家族白手套的肖建华案不久前宣判后，一些观察家指出，那些暴富的权贵阶层人物对不停折腾的习近平继续当权执政并不放心。打江山做江山是中国历代君臣黎民的传统信条，如今被中共当局修改成为打江山守江山。2020年5月，习近平对此做了超越古代君王的诠释，声称江山就是人民。 他说，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时常强调红色基因的习近平还说过，我将无我，不负人民。2012年12月4日，习总书记上任之初曾经宣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观察人士认为，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官样文章与打江山、守江山的说法出现了矛盾和难以自洽的逻辑问题。2021年以来，习近平创造了一个貌似学问渊博但不知所云的词汇“国之大者”，并且津津乐道。从字面来看，这似乎指国家权力最大者，即领导党中央的核心就是他自己。已故中共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兼清干局长李锐对习近平上台后表现出的文化水平之低表示失望，他说他小学程度。李锐的女儿、美国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党内在职要员和离退休高官都战战兢兢，赵子阳老部下、原《炎黄春秋》杂志社老社长杜导正年迈体弱，已经很少有人敢像李锐那样直言批评了，连原来的一位常委退下来之后都怕被抓到把柄。李南央说，
我爸在医院的时候，他送了我爸一个，他那个秘书来送了我爸一个红纸，上面写的字儿，一再叮嘱这个纸千万不要拿给任何人看，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我给李老送了这么一张纸，都吓到这种程度。
李南央认为，习近平掌握刀把子比杆子，一手遮天，中共党内政治老人即使对习不满，希望换人保党，但是无法集结力量，没人敢讨论像当年邓小平请华国锋交权那样让修宪废除任期制的一把手体面退休。李南央说，
他没有军队，他也没有政权，他也没有公安警察，那警察一上门把他一抓，他什么也没了，这些人都是在野的，就跟我一样，就只有一张嘴。
罗点点是已故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女儿，也是红二代中少有仍在不时妄议时政的人物之一。有评论称，如果习近平顺利连任，不是任何人的胜利，而是刀把子和枪杆子的胜利。对于网络盛传的习下礼上等中共二十大权力交接预测，李南央认为，当前形势下阻止习连任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保党的人，而握有实权的一把手也不会因为倒行逆施把各种事情都搞砸了而下台。从毛时代以来，共产党没有这个先例。李南央说，
国内的经济很糟糕啊，清零啊，党内党外国内国际一片的谴责声啊，这都没关系的。毛泽东都死了四五千万人，他还不是稳住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手有权力啊。
在美国定居工作多年的李南央近年定期每周都给朋友圈发文章，对时局表达看法。他说，中共体制对大自然造的孽，致使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比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大量抽取地下水等等，迟早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导致爆发真正的危机。李南央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体制性的、结构性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权，中共二十大之后，无论谁上台都会越走越黑。不过他也指出，将来如果中国发生地方割据，大大削弱中央集权，也许会出现变革的契机。对于中共中央近期重新印发并且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观察人士议论纷纷。有网民认为，在党代会进入倒计时的敏感时刻，重新推出这一规定有点意思，问题是谁能上谁能下，谁说了算。还有网友指，最高领导人应该带头执行，做个表率。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在油管发表的视频中对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发起挑战。他说，如果北京认为他真的代表了中国人民，他就不会花费比国防开支还多的钱来进行国内镇压和监控。中共假如代表中国人民，明天就该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听众朋友，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